袁隆平研发的水稻品种在1970年代帮助变革了全球农业，他在抗击世界饥饿方面的贡献在中国以外得到了认可。2004年他获得世界粮食奖，这是一项国际奖项，旨在表彰通过改善世界粮食的质量、数量或者供应来到促进人类发展的个人取得成就。袁隆平去世之后，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刊登了一篇人物介绍，纪念他毕生的工作。新华社报道说，在50多年的杂交水稻研究之中，袁隆平用不到世界总耕地的9%养活了世界近1/5的人口。新华社表示，他的逝世在中国引起了哀悼、感激和怀念。新华社说，1930年9月出生的袁隆平亲眼看到了人吃不饱的情况，但是随后报告发生了奇怪的时间变化。新华网援引袁隆平的话说，1949年之前他看到大家在路上饿死的令人心碎的场景。新华网声称，袁隆平1949年或者中共建政之前路见饿票的说法是并没有根据的，但是有充分证据表明他对大饥荒就是1958-1962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在中共政权较早时期发生的这场大饥荒曾经造成了数千万人死于非命。大饥荒指的是1958-1962，是紧随着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等共产主义运动之后发生的。袁隆平多年以来在多次采访之中讲述了他在1960年前后目睹的人在路上饿死的情景。他说那种凄惨的场景对他来讲是很大的刺激，令他深切体会到什么叫做民以食为天，深深感受到粮食的重要性。这些是在袁隆平口述自传第三章饿票的震撼这一节里面讲到的。新华社的文章似乎是前所未有地首次提到了袁隆平将他看到的饥荒场景放在那个地方。早在1949年，那年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大陆，该党领导人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华社的新华网今年5月刊发的袁隆平人物介绍以及相关文章并没有提到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大跃进或者中国大饥荒。这场饥荒被称为历史上最大的人为灾难。前新华社记者杨继成对于这场大饥荒进行了开创性的调查，并且发表了专著题为《墓碑：中国60年代大饥荒纪实》。这本书认为，酿成大规模死亡的是从毛泽东政府直接相关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杨继成的结论就是，从1958年到1962年，总共有3600万中国人死于饥荒，还有4000万人应出生而没出生。这些意味着大饥荒使到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有些学者估计大饥荒死亡的人数是4500万。杨继成《墓碑》这本书在中国被禁，其他人说死亡人数比较低，但仍然是很大。在1989年的一项统计当中，中国研究人员估计有1500万人死于营养不良。诚然，袁隆平有可能在1949年之前预见过死人和饥荒饥饿的事情。他生于1930年，经历了抗日战争，就是1937-1945，和两次中国内战，就是在1927-1936、1945-1949。这些战争都导致数百万人死于暴行荒饥，例如1942-1943年的中国饥荒估计在河南省造成了200万-300万人死亡。在1943年，估计还有60万人在目前的广东省饿死。1948年围困长春，导致多达150万平民粮尽命绝。但是无可争辩的就是，袁隆平生前经常将大饥荒讲成是他研发产量更高的水稻改良品种的动力。他反复提及看见的人在这场灾荒之中饿死，例如在2007年的一篇报道之中，新华社目前已经将他删除袁隆平被引用的话，讲述了他在1960年看到人死于路上。 呢篇报道得到了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网站的转载，仍然留在线上面。报道写着说，1960年天灾人祸带来了全国性的大饥荒，袁隆平和他的学生亦都同样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在一天的中午，他们走出校门，去远远看到马路边围了一堆人，行近一看，路边横躺着两具骨瘦如柴的尸体，围观的人都在面上面堆满了忧伤。袁隆平目睹了严酷的现实，他感到了饿票两个字的刺痛，他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做民以食为天，他觉得自己应该也都必须要做一些事。上述的报道叙述的部分的情况是相仿的，而在《广州日报》在2009年4月8号的报道之中，袁隆平不单止将大饥荒归咎于大跃进，而且还指出结果是他看到人饿死。他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的人，大跃进将树都斩了去炼钢铁，将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并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他看到路上有五个饿票倒在田的旁边，倒在桥的下边和路边，他亲眼看到的是很凄惨。2014年中国新闻门户网站新浪发布了一篇题为《亲历饿票遍野，袁隆平下决心搞杂交水稻》的文章，其中有袁隆平的传记的摘录，包括关于袁隆平1960年在路上看到一群人围住两具骨瘦如柴的尸体的另外一段的记述。该报道指出，这些是袁隆平第三次看到饿票，在这个之前曾经看到大饥荒期间两个人倒在桥下，还有一个人倒在路边。在 YouTube 上面的一次采访的视频当中，袁隆平描述了三年困难时期他亲眼看到五具饿票的情况。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是大饥荒的委婉的说法。5月23号中共北京市委掌管的报纸《新京报》亦都报道说，三年困难时期袁隆平看到了五具饿票。报道说，大饥荒的时期袁隆平不再游泳，他时常梦见自己一边吃扣肉一边流口水，饿到急了他会将米饭蒸两次，吃草皮和树根。他还曾经亲眼看到五个饿票倒在田埂的路边。报道又说，饥饿的记忆根植在脑海里面，此后多年他不停地提到这段的经历。袁隆平当时说，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食物的珍贵，浪费粮食，你们有没有挨过饿呢？你们都是在米汤里面长大的。新京报的报道认为，亦都是从那个时候起，袁隆平坚定了信念。他说，中国人要解决食饭的问题，饭碗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面。美国之音的姊妹台自由亚洲电台 RFA 列出了佐证袁隆平上述讲法的其他媒体的报道，其中包括了2013年袁隆平接受人物杂志的专访。他在采访之中再次讲述了他在大饥荒期间挨饿的经历。新华社最近的刊发的文章之前并没有任何已知的关于袁隆平声称1949年之前他看到的人在路上饿死，或者新中国成立之前袁隆平亲眼见到倒伏在路边的饿票的报道。韩年超是总部位于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智库的访问学者，他发推文说，他的外祖父母和两个舅父都在袁隆平所描述的大饥荒的期间死于饥饿当中。推文又说，社会主义的饿票，他从未谋面的外公外婆和两个舅父是袁隆平所讲的饥票。小时候他的妈妈说，他们是黄种病死的，直到90年代他来到美国帮他看弟弟才告诉他这些真相，都是过苦日子的时候饿死的。他两个舅父就是在返家途中靠着田埂饿死的。而49年前他们有几十亩水田两座茶山，数代为耕读之家富足安逸，从无饿票。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合作伙伴自由欧洲电台的记者上个星期联系到了新华社，要求澄清这件事，新华社至今仍然未有回应。据自由亚洲电台说， 中國在2018年的一項法律，將任何企圖污蔑執政黨英烈名義和榮譽的行為定為違法犯罪。袁隆平去世之離，官方的高調宣傳引起了一些爭議。中國有將近十個人由於在網上發表貶損這位農學家或者相關的批評的言論而遭受到警方的拘留。袁隆平的成就以及他的逝世之後享有的哀榮是真實的，成千上萬的人為他送葬以表敬意。葬禮場景顯示淚水盈眶的哀悼者慕雨和袁隆平訣別。以上是美國之音 i4 以斯的報導。